所以第七章到第十章被称为圣殿奖章哈，你看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圣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一段圣殿的奖章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章哈，是在一个很具体的场景。在前六章里面呢，是比较 general 的啊，一般性的警告预言啊，针对这个所有的犹大人讲的哈。那第七章就很具体的把我们带到一个具体的场景，他就是站在圣殿的门口啊。那来圣殿的人都是来献祭的，来祷告的啊，来敬拜神的。那他的讲话的对象呢，是针对这些人，指出他们这里面的祭司，这里面的来参加敬拜的人。他们当时所敬拜的方式呢，是不讨神喜悦的，是一种虚假的敬拜哈。他们用谎言来欺骗自己，这里面指出很多他们的行为哈。如果你把那个改正行为呀、行什么事啊、他们的举动啊、所行的等等画出来哈，这个词句是反复出现的，在这一章里面，神在试图纠正他们在行为上的偏差。但是他们不听，不听的同时呢，又来圣殿敬拜，用一种这个虚假的敬拜的方式来 cover，试图遮盖哈他们行为上面的偏差。但是上帝的焦点不是在他们的敬拜上面，这个时候甚至说，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祈祷了哈。第十六节，祷告也不听啊，因为神的百姓不听神的话，所以神也不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这是哈这一章里面，所要提醒这个当时的百姓的哈。那当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在哪些的事情上，我们要从行为的本质上去发生改变，因为神是关注哈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哈，是一个反映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的哈。好，我们先来读哈，我们一会儿来分享。一会儿这个吴长老要先离开哈，我还是先请吴长老来分享这一段。
好的，大家早。刚刚牧师讲过，从第七章到第十章是圣殿讲论。他从第七章的1到15节是很有名的圣殿的讲章，他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应该要遵守西乃山之约，就像在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那边讲的啊。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个是神跟摩西吩咐要告诉百姓的。那这一章从1到15节有两次说：“你们如果改正行动作为。”第三节跟第五节，我就使你们仍然在这地方居住。但是从16节开始啊，耶利米先知就用了3种的作为来形容这些南国的百姓。第一个，从16节直到20节讲到他们怎么拜偶像。18节甚至形容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就团面做饼。献给天后，那天后就是可能是当时亚述跟巴比伦那时候的一个女神呢、就惹耶和华发怒。那从21节到28节就特别讲到他们怎么样的悖逆神，特别是24节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玩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带我的年长弟兄就跟我们说，信了耶稣啊，要信靠顺服，就刚刚的诗歌讲的，你们就会蒙福。但以色列人呢，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他们各处都悖逆神，不但拜偶像，像在第一段讲的，从第 七章的第八节，而且他们还欺负弱小的，寄居寡妇。第六节，第八节说他们拜偶像，向巴利烧香，不随从别神。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以为说他们依靠耶和华的殿就可以蒙福，特别在第四节讲了三次，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以为只要去神的殿献祭就可以了，就没事了，就是行为跟信仰可以分开。那到二十九节一直到这章结束，特别讲到他们献人祭，他们在新念子谷里面一个叫做陀斐特的地方建立丘坛，然后把额顶献祭。那这个是神最憎恶的事情之一啊，焚烧自己的儿女，所以神不得不惩罚这些百姓。所以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可能患了一种属灵的一种人格的分裂症，一方面以为他们可以拜耶和华神，献燔祭、献平安祭，哎就可以了；另外一方面就拜假神、拜偶像，他以为说只要在圣殿里面他们献祭，神就 OK 了。这个好像有一点愚蠢，对不对？因为神是看人的心的，所以神赐的恩是白白的，但并不是廉价的。如果说恩典可以用人去献祭来取换的话，那就恩典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知道神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付上了代价，我们这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们要记得那个诗歌讲的，要信靠而顺服，我们就蒙福，很单纯。当然我们现在的偶像有很多层面了、啊、比如说工作啦、啊、金钱啦、啊、名誉啊、地位啦、啊、任何东西只要是在我们的心中超过我们对神的那种地位的话，都是偶像。我们只有一个所爱，就是我们的神，它成为我们的警戒，是吧？神是在三番两次借着不同的先知跟以色列百姓宣讲，叫他们回来，他们不敢回头。那我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晨更的平台，我们每天一章一章的好好读，一字读，一节读，整章读，从里面会得到很多宝贵的属灵教训，这个是买用金钱买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持之以恒的话，假以时日，肯定神会祝福。我到这个平台已经8个多月了，我很感恩啊、一卷一卷的好好读，以前从来没这么仔细读过了。老实讲，其中的受惠我知，你们也知道，我们彼此勉励。谢谢大家。
吴长老刚才把这一段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啊。围绕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行为啊，这个先知重点是在讲这件事情啊。前面三节到五节哈、啊，两次提到改正行动作为。那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哈、啊，我在主要看的这一段呢，把他们一些的具体的行为也都列出来了哈、啊。第八节说：“看呐，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照今天的话讲哈，这个主日的基督徒啊、星期天来敬拜神，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啊、又过自己的日子哈、啊、整个这个信仰和生活是分节的啊、信仰成了一种习惯，到时候就是履行这个程序啊、走过之后呢心里就平安了啊、但是呢好像这个信仰并没有很真实的反映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哈、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虽然这个是按顺序一章一章这样读下来啊，但是神的灵真是很奇妙，他会借着我们每一天读的经文呢在引导我们啊。最近我们教会要准备读这个雅各书，我自己心中的感动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都要在这个行道上面多下功夫，读经的时候呢应用方面我们要加强啊，这是我们需要这个改正的地方啊，在神的面前要回转的地方啊。那今天读的经文都在讲这事儿，就是啊，不光只是 圣殿里面的敬拜献祭祷告而且呢很重要的是要行出来行道所以这个第十节，妾来到我这成为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我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就想起当初耶稣基督两次进圣殿的时候，洁净圣殿也讲类似的话，指责当时这个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把圣殿利用圣殿作为他们得利的途径，所以说这是贼窝偷窃神的荣耀偷窃这个的殿作为祷告与神亲近的地方，却用来牟利做其他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也要从这个角度去反省偷盗不光是这个好像拿了东西了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我们当归给神的却没有归给神，那这也是一种的偷盗贼窝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时间呢，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精力在不当的事情上那这个事情呢，对我自己也在反省就是从行为上面的改变。这里有提到示罗说你们要看十二节，说你们切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大家还记得当初以色列人刚回到这个迦南地不久那一段时间，会幕是支搭在示罗的还记得那个与非利士人常常征战那一段时间以利做祭司的时候那个圣殿都立会幕都立在示罗，打仗的时候这个以利还把这个约柜从示罗抬去抬到战场，结果被人掳走那历史上考察呢，这个示罗这个地应该是在主前1000年以前，就大卫之前呢，那个地方就被毁灭了，那很有可能是被非利士人因为那个时候当时是以色列人常常跟非利士人征战，可能是被非利士人所毁灭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提到示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觉得圣殿很有宝藏很漂亮的建筑，里面很辉煌这个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朝拜神，以这个为掩护做不该做的事呢，这是危险的。因为当初示罗也是支搭这个会幕的地方，但是后来神也允许那个地方被毁灭。那如今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所行的，示罗的前车之鉴就会落在耶路撒冷后来也果然是这样的在第14节所以我要向你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以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所以这个今天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但神不会说赶出毁坏我们这个人今天我们是圣殿，教会聚在一起是圣殿但是这样的提醒是同样的我们不光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在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发生改变，这一切的刑罚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那我们要想尝到那个救恩之乐，尝到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个甜头要遵行主的话语。
这一章看了以后跟吴长老前几天分享的一次感受很像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但这边把以色列这些犹大人讲的好坏好像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有时候在想说怎么可能呢他们做的这些事难道他们都不知道吗？然后我就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我在刚来美国在雪城读书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是一个查经班，还不是一个华人教会，然后里面就有几个那个时候大概就是像我这个岁数大概就是50岁左右的人，他们在主持那个查经班，然后他们请了一个传道人然后最近就是 那个时候主持那个查经班的一个 leader 啊，最近过世了，所以我最近就会比较想起过去的这些我们都叫大哥哥们啊。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教授，在雪城大学做教授，吴教授啊，是 finance 的教授。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啊，我的那时候听了以后印象很深刻。他说聚会的时候他们祷告啊什么，他说心里面呢很感动啊，然后每次都觉得聚会以后好像就变了一个人啊，变得很圣洁。可是呢聚会完以后一到学校去，哎，然后就开始处理一些很多的事情啊，人际关系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就开始变得奸诈起来了，就开始什么东西都会计较啊，然后都在那边想要去怎么样的去算计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自己也发觉得到，可是就变得好像是控制不了啊。所以我那时候听了以后就想说，会这样吗？会差这么多吗？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也在想，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很荒谬啊，不大可能，但是实际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很有可能我们不知不觉就做了一些是真的是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想一想，其实好像很有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人都很会保护自己，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想到这个事情对自己好像有点 risk， 我们就会想办法就是不信任啊，然后要防人啊，然后或者可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永远保护自己，觉得保护不够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像这边他讲的好像欺压别人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我是保护自己，可是在别人眼中，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我觉得好像有可能就是好像是在欺压别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啊，就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做这样的事。
昨天没见面非常遗憾，好像丢了一天我都觉得损失很大，不过我会补起来。耶利米书第七章的最深的感觉就是神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就要去做什么。神不是看重一个东西，一个物质，一个地方，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并且不是我们人的外表，是我们人的内心。我觉得读了这一章以后，我们就更要看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是向着谁，而不要注意自己做的像什么样。你做的再漂亮，做的再好，你的样子再虔诚，你心里不是那么回事，神完全知道。所以我觉得神要真的，神也要每一个人跟他玩真的，这就是我最深的一个感觉。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老老实实的，我们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马上就求神光照饶恕。我们绝对不要活在宗教的礼仪当中。我现在感觉到我在思想啊，我们做基督徒时间长了，确实有一种被形式拘束的那种情况，就是星期天我去聚会了，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到场了啊，每一天我也坐在圣经面前，我读圣经了，好像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非常虔诚了。其实不然，你聚会你读经，你心在不在那里？你读完了以后你是不是起来行了？这两天我自己非常责备，受责备的地方就是神感动我要向某个弟兄姊妹打电话，我没有照做，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太忙了，又出去又进来，好像很多的事。到了晚上的时候，神就责备我，我说，神啊，我马上补上。神叫我们做什么？现在又不能出去拜访，神感动你打个电话，难道你就不能做吗？我是觉得神感动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神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一定要听话。我现在越到老了，我越看见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常常是不愿意听话，特别是不愿意听爸爸妈妈的话，你们说东我就偏要向西，不晓得那个心里是什么状况。以色列人我觉得当时对神就是这个态度，偏要行自己认为对的事，但是呢是神不喜悦的。我很宝贵这两句话，就是神一再的说，第二节，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第七节，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上一章也谈过这个事情，我是觉得为什么他们听不见呢？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有了圣殿，我们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说，人的想法和神的想法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们人喜欢注视的是，有了这个东西，有了这种仪式就好了。而神所重视的是我们的内心顺服没有。还有一节啊，就是二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这一节要使我们认识，过去献祭每一个祭都有它的含义。神要我们认识的，燔祭代表我们人是全然献上，毫不保留。结果呢，他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燔祭是完全烧尽成灰的，但是呢他们却会把它加在平安祭上。平安祭是大家可以分享的，叫大家拿来吃。我觉得完全是有这个形式而有没有实质，这是我们最要最要注意的地方。听话就要真正听话，别在那儿表面上听，形式上做，而实际上完全不是神的想法，这个使我们要好好注意。
所以今天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哈，前面几位啊这样的分享就是哈，除去这个虚假的一些的外表宗教的一些的仪式，而是活出信仰的实质，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是神希望我们要做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当在哪些事情上做的能够讨神的喜悦哈，